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e。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我自己呢蛮好奇各位为什么会点进来听这一集。那如果你是使用 Spotify 收听的朋友，欢迎你用 Spotify 近期推出的互动功能，在这一集的页面下滑就可以看到投票。想知道大家是自己有諮商的需求想要了解，还是说你是相关产业的人想听听这类的分享，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自己新增选项。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心理諮商的相关经验，我对于諮商的想象就是美剧里面常常会演的那一种，主角他会坐在沙发上啊，或是躺在沙发上跟心理医生对谈。那在今天的这一集科技职涯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本身是软体产品经理出身，现在呢则是全职经营线上諮商媒合平台聊心茶室的 JC 来跟我们聊聊。让我们先来欢迎他出场。 Hello JC。
Hello 大家好，我是 JC。
那想要先请 JC 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你的个人经历。
好，没问题。我有8年的 PM 工作经验，目前是聊心茶室远端心理諮商的创办人之一。那我自己的兴趣是喜欢科技，然后最近沉迷于 OpenAI、然后喜欢画画，然后有在 OpenSea 上面有贩卖自己的 NFT， 也很喜欢旅游，我是个旅游的狂热分子。那我的人生目标之一呢，就是想要用科技的力量改变台湾的心理健康生态圈。
我觉得最后这一句很有力量，就是很像标题式。那我们稍后可以多跟 JC 聊聊为什么这会成为他的人生目标之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想要邀请 JC 以需求者还有提供者两个的角色来跟我们聊聊諮商的服务要怎么样搭配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去做出调整，也想要跟他聊聊说他为什么会选择从一位受雇的软体产品经理决定要自己全职创业，还有他之前在杜拜那一年的 gap year 又带给 JC 哪些收获。那再跟大家更详细的分享说，如果你今天有諮商需求，你要怎么样选择一位諮商师或者是心理师之前，我觉得好像可以先请 JC 跟大家分享一下聊心茶室是一个怎么样的平台，你们提供哪些功能让使用者去筛选出适合他们的心理师或諮商师。
聊心茶室呢是一个就是刚刚就帮我们介绍的，它是一个提供远端心理諮商的平台。那我们有跟7间諮商所合作，大概有40几位心理师，那他们每个人可能专业的技能会不太一样，可能有人是偏自我探索或者自我察觉，有些人是亲子啊，或者是感情上面的沟通，或者是你现在找不出问题，然后你就是想要去做一些人生的探索，职涯上面的压力等等的，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合适的心理师，我们用 label 去标。
那如果今天我有一个就是諮商的需求，我要怎么知道我要选諮商心理师还是临床心理师，或者是可能邀请谁来帮我做判断吗？
我觉得反而不用，因为每一个心理师或者是临床心理师好了，那他们有可能有不同的技能，我觉得我们一般的可以说老百姓嘛，对，
可以，
就是用你自己想要去探索的主题去选择适合的。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这些諮商师他们的专长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需求者，我们想要探索什么样的主题，然后去找到相对应在那个主题有专业的諮商师心理师这样子。
对，因为在聊心茶室上面我们已经把不同的主题分成了 category， 所以 user 进来了以后其实可以按照分类去选择，不管是价钱、主题甚至是性别，然后还有时间。
那能不能请你多跟我们分享一点，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立这样的平台？
我觉得我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传教士。就是我觉得心理健康包含忧郁症的议题在台湾其实深深的影响着我们，但是我们不敢重视或者是污名化，导致很多人错过了帮助。像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是需要帮助，但是他们其实第一个不知道寻求哪些资源，第二个是他们可能会害怕， 就是让别身边的人知道，所以其实想要帮助他的人也没办法帮助他。所以我们创立这平台其实是因为我的关系，有一天我发现我生病了，我没有办法睡觉，然后时常感到焦虑。在还没有做諮商之前，其实我想要做諮商的时候，其实我找不到，不知道该怎么下关键字去找适合我的心理諮商师。对，其实找到了，我觉得也不知道怎么去判断我哪一个是适合的。可能只是用长相，对不对？长相哪个长得比较好看，比较顺眼，那我去选择。但我觉得这个让我们的諮商成本变得很高。第一是我无从早起，第二个是我没有时间通车去做心理諮商。因为我觉得通勤对现代的，比如说在科技工作人或者是 PM 啊、marketing 啊等等的，其实我们时间根本就不够用。对，所以我就开始去找远端諮商相关的这些领域的产品。其实台湾线上当时已经有了，对。然后我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 COVID 的时候。那当时的法规其实慢慢的正在优化，慢慢生效，然后每一个县市他们的法规都不一样哦，所以每一个县市他们去申请的远端諮商法规可能都有些微不一样。那我们就是从原本好像才二十几间，到现在已经破百间了。可以提供远端諮商的台湾諮商署。对，所以这个产业其实我觉得借由 COVID 算是被比较多人去重视。对，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做科技业的，那我就是觉得我们可以用科技的力量去改变这些我觉得的 pain point， 就是无从早起或者是说时间要花很久，所以我就把这个想法做成简报，开始找合作伙伴。那一开始就是以 side project 的形式去执行，直到现在。
那你们一刚开始就是想要做全线上的媒合服务吗？有历经过什么策略转型吗？
我们一开始其实是想要做媒合服务，没有错的。那现在其实也算是媒合服务的一种，但是我觉得从零到一的这种情绪类的产品需要做实验，还有让实验生效。假设是一些 e-commerce 的产品，他们可能两个礼拜就可以得到结果，但是我们这种情绪性的产品就是会需要等待时间，看看说user 对于这样子的方式能不能够接受。那我们一开始其实市场是想要打入工程师 PM 等等的中性，就是不分男女的高压市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 PM， 就是身边都是工程师，他们应该需要吧。对，但到目前为止我会发现工程师其实不是我们的客群，反而是 PM、marketing 或者是 HR， 这些人比较会是我们的客群。因为我也觉得这些人的人格特质比较偏向是跟人沟通，相对于来说是比较敏感的，也能够察觉到自己的情绪，并找到除了睡一觉会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对。另外一个策略改变呢，是我们除了跟机构分润的方式以外，我们为了要让盈利维持，我们开始规划订阅制。对，虽然还没有在线上啦，这个很快大家就会看到了。
你刚有提到说聊心茶室是从一个 side project 开始的嘛，那你当初是怎么样去寻找一起加入这个 side project 的伙伴？
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就一开始工作到现在累积了很多的人脉，大家就是互相信任，因为我身边也都是工程师设计师，所以我就做了我的一个 proposal 以后，我就开始去找身边适合的人。那我觉得这适合的人很重要，是他对这产品有热情。然后第二个是他愿意团队合作，因为如果是非常聪明的天才，你知道有些是属于挑战型的，会互相在里面 challenge 来 challenge 去的，那我觉得这个我可能不一定会考虑进来。对，我觉得可能大家一起工作，一开始只是五个人的小团体，那我觉得团队的合作会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开始可能就是我就找了一个前端一个后端，一个设计师跟一个心理諮商师。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半年让这个产品发布出去。然后发布出去以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开始发现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力来支援我们做这个 side project 了，所以我就开始在 LinkedIn 上面找 side project 的伙伴，然后我一 po 出去就上百个人进来说要参加面试。那我们 filter 掉一些就是可能有些国外我觉得 time zone 没有办法配合的以外，我们还进行了一些面试。对，然后最后直到现在我们现在有11个伙伴。那我觉得也不会排除说继续增加，如果 depends on 需求的话。但在每一个阶段我觉得我们 focus 点可能不太一样，那接下来我们会主要是在看 marketing 这部分的。对，
那你们目前这11个人当中是哪些职能组成的？然后你自己负责的角色有什么改变吗？
目前来说我们是有11个人团队嘛，那团队里面会包含主要是工程师，那工程师里面又分得蛮细的，前后端 DevOps Security 这些工程师，所以我觉得在工程那一部分算是一个蛮完整的一个圆。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 PM 设计师，还有刚刚说的那个心理师的顾问。那我在里面的角色其实是 PM 还有 BD，其实我觉得还有偏一些 marketing， 就是缺什么我就去开始学什么，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你要做的产品以后你就必须去开始学。那我也不断去 approach 更多聊心茶室的可能性。那我觉得啦，聊心茶室最大的 selling point 我每次都说其实是我们的团员，因为大家都非常的资深，并且能够在大家都有 full time job 的情况下他们还可以持续的做产出。
目前是只有你是全职在做吗？
没错，其他都还是有自己的工作，然后我们就是在六日的时候会 deliver 一些东西出来或者是开会做讨论。
那你在选择这些伙伴的时候你会在意哪些点呢？因为像我之前知道有些创业家他们其实找伙伴的时候他们还蛮不 prefer 找就是以 side project 形式加入或者是以兼职的方法做，他们就是希望他们的伙伴也跟他们一样是全心投入的。
我反而不是这么觉得，因为我在找伙伴的时候第一个是他对于这个主题是不是有兴趣，因为我们的这主题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冷门一点，情绪类的产品。然后第二个是我是看个性。对，因为个性如果有一些太锋利的我不确定能不能够让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合作。对，但我觉得锋利也没有不好，因为其实我们伙伴里面还是有一两个是这样子的。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处是有时候需要扮黑脸的时候就会请他们出来。对，因为我就是一个白脸的 PM。 对对对，我就是可能可以软性的跟大家就大家都好，但是需要黑脸的时候会请他们出来，他们也知道会 support 我。第三个是我需要他们非常的 senior。 对，如果是 junior 的话我觉得没有不好，而是因为现在可能会浪费他们的时间，我们还需要有 senior 人去教他，然后又是远端又是假日，其实这样让整个的产品的开发会变得很慢。所以我们倾向是找非常资深的工作者一起进来加入这个 side project。
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加入？
其实我自己也很意外，我们都一直在说我们这群人会不会有点太浪漫了。
怎么说？
就是因为正常工程师他们一定会想要一些比如说利益好了，我必须老实说在前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执行啊等等的，但他们还是愿意做这件事情。我在想说也许是因为里面的团员很吸引他们，因为大家都是非常厉害的人，所以你进来其实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第二个是你打造的产品是真的有 user 在使用的。所以你会更有成就感，而不是比如说在公司你没有办法真的去跟 user 去接触，尤其是工程师。那在这边的话其实有时候跟比如说谘商所开会，那我们就会跟工程师说一起进来听一下 user 是怎么讲的。所以他们就会很有感，然后也很有那叫什么
诱因嘛，就是吸引力。
对，很有吸引力。对。
那你从2021年创立聊心茶室到现在，你有遇过哪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挑战吗？当时是怎么样克服的？
我会说上线其实是最简单的，之后如何用最少的资源满足客人的需求，如何让产品发布以后会被客人看到，因为原本我们上线以后应该觉得应该所有人都要来使用产品，但其实被看到的机会非常的少。还有再来就是我觉得我最头痛的是法律这一块。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挑战。那上线后第一个月当你没有看到任何使用者的时候你会感到很慌。对，因为你已经跟一些谘商所签约了，我们的 promise 好像没有让谘商所看到。对，所以我就是其实我在前期的每个假日我都在发合作邀约，想要让聊心茶室被曝光这样子。那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相信宇宙会引导你这信念的这个使者。我找到了一个 IG 的经营专家，我觉得应该很多现场很多人可能都是他的粉丝，叫尼尔说。那这让我们原本的600个粉丝在几个月内涨到6000。 对，然后后续也因为了这位专家的支持，我们的粉丝成长的速度其实变得蛮快，而且有持续在增长，也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那甚至在我参加的一些活动里面，有人会说，诶，聊清茶室，我知道你们，诶，我就会很感动。所以在每一次的感动，我也会分享给我们团队，这我相信能够让团队更帮斗在一起。
所以你觉得让你们从你刚刚讲的就是前期一直狂发合作邀约，然后到后来逐渐被看见，你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 IG 经营的部分吗？
我觉得是。然后第二个是蛮多人真的需要这方面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去跟了一些 YouTuber， 他们都无心然后帮助我们。我说我无心就无知心，
我知道
对，他们就是觉得他们也需要，那他们也想要试用这些产品，有些人在国外，然后试用了以后就帮我们 post。 对对对。
好，那前面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请 Jesse 跟我们分享一下聊心茶室为什么会做这个 side project， 然后他从2021年创办到现在又历经过哪些调整。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要跟 Jesse 聊聊你个人的职涯历程。那你刚刚最前面有提到说，其实你做了8年的软体产品的产品经理，那其实聊心茶室自己也是一个软体产品嘛，因为它是一个线上的平台。那我蛮想知道说，你过去做过哪类的软体的产品，待过什么样的规模啊、产业或文化公司，可以跟大家分享。
可以的。我有待过台商、外商还有新创，例如 Synology、 Klook 到最近的 Ubiquiti 等等。那经手的产品其实都是主要是 To C 的，To B 的话其实我相对于来说经验比较少。那产品会包含作业系统、订票系统、照片管理、资安功能，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有点广，但我觉得软体其实原本的延伸性就高那如果你懂一些软体开发的经验的话，其实你可以套用在各个不同的产品。那这些产品其实有一些是纯软的产品，有些是软硬整合的产品，所以合作的团队会非常多，后期偏向是跨国的团队合作。对，那我会很客观的说，每间公司都有它的优缺点，那我自己也是一个缺点很多的人，所以我并不会期待公司是一个完美的公司。不过我觉得可能在工作几年后，我会发现我自己的心态有一些改变，在不同的工作年龄层啦，在考虑公司可以给你什么，然后你可以给公司什么，就是你可以贡献什么东西，会当作我现在应该说后期在考虑公司的时候比较 priority 比较高的一个考虑点。
对，就是更深入去想互相可以交换什么样的价值。
对，或者是会比较偏向贡献，因为一开始前期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会有点觉得薪水第一嘛，然后第二可能就是公司可以给你什么，但是在你比较工作比较久了以后，你反而会是想要去贡献什么东西。你可以把你以前所学的东西去教导别人，然后让这个团队有一些你原本没有的技能，你会很有成就感。所以我觉得成就感会是你考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你觉得你这个心态转换的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量阅读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非常多很厉害的人到了后期他们是很乐于贡献在 community 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么厉害的人，然后他们仍然这么努力，然后心态又非常的健全，然后非常的愿意分享你也会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你就会觉得、OK， 那在这个比如说科技或者是 PM 界里面，如果我能够持续的分享的话，那这一定会是一个正的循环。
原来如此。那你觉得如果就身为一位 PM 来说，过去的这些不同类型的公司的经验带给你哪些作为一位产品经理的养分？
聊心茶是可以说是所有工作经验的积累，除此之外像 Project、Prada、People 这三块的管理技能更是就是我觉得我主要的专业历年来专案的经验，可能是有成功的，可能是有失败的，但我想 PM 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接下来就会想，那我下一个阶段要干嘛。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自己的想法是想要做一个自己的产品，那不再 under 一个在某一个特定的公司保护伞下面，那就会有更多的责任方向还有资源要去考虑还有承担。
那你当初创业有历经过什么挣扎吗？还是说你一直都很清楚自己要做这件事？
完全没有。我觉得
真的、
我觉得这个 side project 真的是改变了我非常多，因为这 side project 其实也没有多久，就是1年多的时间，将近2年的时间、 它就像滚雪球这样停不下来，因为其实我们的团员大家每个人互相 push 的话，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下来，就会越滚越大。所以当你滚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觉得 OK 我可以跳下来，我愿意为了这个产品就是付出更多的时间还有精力跟成本了以后，就是开始做吧。我们就不要觉得说哎，还要什么时候要做，明年再做，还是再看什么时候再做。那我自己的个性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人，那我觉得 OK 如果我有这个想法，我想不到不做的原因是什么，那我就下来做。对，因为我很怕我不做会后悔。对，所以其实我原本从来没有想过要创业这件事情，不在完全不在我的人生清单。但我觉得当你去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然后让这件事情发酵，而且发酵的时间绝对不会很慢，就是你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一年我觉得就会发酵。然后自动就会引导你很多不同的就是分支出来。
那我自己虽然不是产品的人才，但是因为我在 Cake Resume 其实跟产品团队也是离得很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Jessie。 因为你自己待过，刚提到就是有不同规模啊不同阶段的企业，现在又开始自己就算是从零开始创业，我蛮好奇说作为一个软体产品的 PM， 你会怎么样去评估产品开发的顺序，然后在不同的资源或者是不同规模团队当中，你用的方法或者是心态会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就其实很多的产品人可能也非常纠结于怎么去排那优先级。那在聊心茶室里面，我们的产品大方向都主要会是由 PM 还有设计师决定，就是我们可能几个 core member 先决定好大方向，然后所有的成员每三个月会一起讨论接下来的一个 Q 主要功能是做什么，因为 depends on 我们的资源真的非常的少。那优先级的排序我们使用的是 RICE 的公式，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查查。那我们就会根据成本，然后成本就是包含说大家需要花多少工，这是我们最大的成本，然后影响客户的程度等等，有四个因素去套入这个方程式。那这个方程式其实会有一个盲点，不能就是直接盲人式的套入，因为像是 bug 或者是一些技术在，你会永远排不进你的这个未来要做的事情，因为它 always 优先级都很低。所以如果像我之前是有敏捷的经验，敏捷开发的经验，那我们尽量把这个 backlog 做个是一个健康的 backlog， 里面就是包含新的功能，也许是 60%,20% 是比如说 bug 跟迭代，剩下的 20% 可能就是 code base 的优化，就是让工程师们自己去决定说哪一些 code 或是底层东西需要去做优化。
刚刚 Jessie 有提到说其实现在聊心茶室在现阶段会开始想要纳入一些 marketing 相关的可能专案或者是人才嘛，然后因为之前刚开始你们的团队成员可能主要都是产品开发相关的人才，所以他们对于这样子的资源排序的可能公式或者是做法可能相对熟悉，但是未来如果你们要纳入更多元的人才一起做这件事情，你们依然是会就是想要把软体开发的这个方法也让他们加入吗？还是说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
我们其实比如说现在11个人，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软体开发的流程，所以很多人就是当作是学新的东西进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有这些心态的话，他们进来以后我们会非常有耐心的教导。对，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专业，那用这个方式推进来的话对我们有好处，那对他也有学到新的东西。
那接下来想要跟 Jessie 聊聊就是比较很综合的看你的经验，因为我发现就是你除了台湾以外你也待过像刚提到的杜拜还有中国，然后在创立聊心茶室之前你是在一间来自纽约的软体公司 Ubiquiti 全远端工作是吗？
对。
那感觉是历经过蛮多不同的文化，我蛮好奇说你在这些不同文化工作你觉得有什么样特别的经验吗？
我觉得跨时区跨国的沟通真的很不一样，比如说亚洲人的工作模式真的就非常的奴，比较害羞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非常的勤劳。对，但是我觉得亚洲人有个优点就是他们对于时间是非常的准时的，所以当我们安排一些 schedule 的时候，现在暂不说就是品质好不好，但是至少你会给你一个 promise 把东西交出来。而欧美的同事会偏向在会议室有更多的讨论，每次说有没有问题就是 always 就是那个欧美人就在那边讲成一团。那我在合作的异国同事里面其实我最喜欢是跟北欧人 合作、哦、因为他们跟我们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嗯、跟台湾人，就是他们会害羞，然后不会有那种，你知道有时候我对于美国人会觉得他们好像有点过嗨，我会有点招架不住这样子、嗯、但是他们也非常的友善，
嗯，
对，然后也懂得生活还有工作平衡，我觉得是台湾跟欧美那边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哦，就是他们对你来说就是不会太活泼但又不会太努，这个意思。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跟他们工作起来很、嗯、很舒服。
嗯，
对，比如说他想拒绝某些想法，不会很直接明白说 no 我不想做这件事情，
嗯
或者 no 我觉得现在不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很婉转的去跟你做一些 compromise， 所以我觉得目前合作的上面的经验都非常的好。
嗯，
对。
那你有比较印象深刻然后觉得就是文化差异真的蛮大的同事吗？
我觉得在 Ubiquiti 大部分对到的是东欧，
嗯，
拉脱维亚那边的同事，那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没有听过的国家。
嗯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对于东欧那边的生态不是很熟，对，那他们的个性有一点点直接、
哦、
然后他们开会非常的严肃、
哦、
一开始我进入的时候就觉得哇他们也太严肃了吧对，然后并不会一直笑笑的，一开始在跟他们开会的时候我好有压力，每一次的开会我都会把我要讲的话甚至是笑话写出来就是你哈哈然后嗯这个我都会写出来对，所以到了比较熟了以后我觉得慢慢的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我也觉得、嗯、那他们应该是已经信赖你了，
嗯，
然后我们会办那种全世界的圣诞节交换礼物，
嗯，
大家互抽，然后一定要抽到不是那个国家的，
嗯，
对，有北欧、美国、台湾跟就是刚刚说拉脱维亚互相抽礼物，然后大家都非常开心，
嗯，
对，然后就开始会讲一些，有时候会讲一些垃圾话，然后分享一下他们的周末在干嘛，
嗯，
对，我觉得他们是需要一些时间来跟大家去做熟悉的，尤其我觉得他们需要花时间跟亚洲人做熟悉。
哦，是因为文化差异更大，所以他们就是那个观察的时间更长。
我觉得是，再加上你想想，他如果他们跟美国、跟北欧，还有跟我们，相对于长相也不太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于亚洲人的观察会更久一点。
嗯
嗯，对。
那我也想问你在中国的经验，因为毕竟是跟我们文化上又比较接近的，
是。
那你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经验吗？
在中国的工作经验我觉得是 cultural shock， 因为我一开始进去 Klook 的时候是自己去找房子，什么都靠自己，我从来不知道找房子这么的困难，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是可能有待在各个国家的，他说从来没有这么困难过，在中国找房子是他历经最困难的一个经验，因为他们很多 app 或者是服务是可能只比较对内、
嗯、
没有公开在外面，所以你在国外的时候有点难找到，
嗯，
或者是只有当地人才找得到，然后你又会被比如说照片锁骗等等的、
嗯、
所以这些一开始的这些 cultural shock 就让我很 shock 了、
嗯、
然后再来就是跟同事上面的合作，我觉得他们一开始是腔调我没办法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
嗯、
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回车，
回车、哦、我真的不知道、欸、
是 enter 键
哦、
就是他们这些很多很基本的东西就是我都听不懂、
嗯、
一开始的前几个礼拜我连他们讲话我都听不懂在讲什么，
嗯，
对，因为腔调真的太多了，但我觉得他们人都非常的 nice 都蛮好的，
嗯，
所以对我的合作方式我觉得也蛮接受的，
嗯，
就像聊心茶室其实原本第一个前端工程师是 Klook 我的同事是一个大陆人，
嗯嗯，
对，我们就是远端合作的，我可以分享一个蛮特别的经验，
嗯，
就是我发现他们非常的官僚，
嗯
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不喜欢的地方，
嗯，
但是第二个我觉得好的地方是他们也非常的听话，就是他们不会跟你 argue 一堆就是有时候 PM 决定了那他们就照着做，
嗯，
对，但是以产品来说我会更希望他们了解产品在干嘛，而不是好像像游击队一样，
嗯嗯，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于产品你不会这么的哦，这是我的一个宝贝我要把它这个开发出来，反而就觉得嗯，我现在在打一段扣的那种感觉，
嗯嗯，
所以我时常也是跟他们讲说 OK 你们要把 spec 读好等等的，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他们对于加班这件事情觉得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嗯，
对，所以我自己如果是当 PM 的话我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加班， 对，就是生活跟工作要平衡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会觉得说，哎，这台湾来的小姐姐真的是分享一些让他们觉得很奇怪的知识，哎，对，所以跟他们感情我觉得算蛮好的，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在 care， 只 only care 他们的 schedule，也在乎他们的生活，他们女朋友啊，他们喜欢的音乐，那跟其他的专案经历我觉得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听起来你在 Klook 的时候其实 PM 还有蛮大的话语权跟决定事情的权利。
他们讲话好大声就是在 Klook PM 我自己觉得蛮凶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口气是我们台湾人讲的太温柔还是怎么样，他们的话语权很大，而且下面的工程师们都会非常的听话，对，然后时间就是这样子，那这东西做不完 OK 我们不做我们拒绝等等的，然后拒绝的时候你还会想说那我要怎么办，不同的团队合作，然后我的主管会推荐我说哎，你先去碰个头，就私底下你们先去聊聊，我就想说哈，还要走私底下这一招，就是可能要约出去吃个饭什么的，我就想说哈，就是你知道很官僚，所以我才刚刚说好像很官僚的感觉，对，但我觉得总体而言我蛮喜欢在那边的工作的，对，可能也是因为城市还算蛮发达的，整体来说我觉得大家人都很好，然后我觉得技术能力也够高，对，
了解。那最后啊，想要跟你聊聊刚开场的时候提到的你在杜拜的这个 gap year 的经验，因为我们好像之前没有跟来宾聊过可能在中东相关的经验，真的蛮特别的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当初会选择杜拜这个地点。
我觉得杜拜算是一个蛮意料外的选择，因为我对于神秘系的国家都非常的有兴趣，比如说约旦啊、以色列等等的。那去杜拜我觉得由于无法想象那边的环境，其实也没有什么落差的问题对，那我觉得上我的是眼界大开，并且对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都有着就是这之后都非常的有兴趣，想要了解说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文化特性等等。那如果你想要了解中东文化的话，我觉得相比杜拜我会更推荐约旦或是其他的酋长国，拉兹海马或是阿布达比等等这些更有阿拉伯的文化，因为杜拜其实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就太观光了，对对对，
比较国际化一点，
你可以这么说
哦，
对，因为充斥的我觉得在台湾可能不一定能够遇到这些国家的人，比如说亚塞拜然啊，或者是土库曼啊这些中亚国家。
那你当初去杜拜这一年是有打算要在那边完成哪些事情或是体验什么吗？
当时的话其实我已经工作过一年了，然后我再去我的 gap year， 所以我在当时我其实没有想太多，但是觉得如果能够留下来工作也是好事
哦，
对，但我妈妈其实蛮舍不得我，就是有点太远了，因为原本如果预计是在美国啊或者其他亚洲国家回来台湾其实蛮方便的，但在杜拜那边不管是时差或者是距离跟我家人的保持联络的方式可能就会比较不能这么的频繁，对，所以我最后还是回来台湾。
那在杜拜的那一年你学到最多的部分是什么？
不敢说我在 gap year 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因为就是很谢谢当时第一份薪水以外，然后我妈妈有赞助一些钱让我可以在杜拜那边真的就做到 gap year， 就是没有特别做事情，但是其实我去教中文，然后我写文章，不管是台湾的杂志或者是大陆那边当地的杂志，就去分享以台湾人的角度然后看中东的世界，然后教中文的话我觉得由于那边可能是属于商业金融观光，所以中文的需求市场其实蛮大的，当我 post 说我愿意教中文的时候超多人来私讯我，直到我已经回来台湾一两年还有人看到那个 post 来找我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多事情可以做的，对，那我觉得在这 gap year 之后呢，我就会感觉到啊，原来世界上有这样子的国家，很多不同的国家，然后好多不同的文化，这让我在日后跟不同的人合作模式上面有着就是尊重大家的心态去相处沟通，不会说哦他可能是某个国家那他一定就是怎么样子的人之类的，甚至是可以跨国的同事变成持续联络的朋友，那就是增广自己的世界观。
那你有哪些在杜拜体验过就是文化或者是个性各方面让你觉得就是真的很震惊或者是也惊喜也可以啦的朋友或者是任何体验？
我蛮印象深刻的朋友，他是来自亚塞拜然，就是中亚那边的国家。那他当时其实好像是28岁，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嗯，
对。然后他们因为由于都是好像苏联解体旗下的国家，所以他们其实都长得非常的严肃。那我自己其实在台湾或在各国，对，其实都是就是那种会自带微笑走在路上的人。但在那边其实我就觉得有点不太适合，因为他们的文化可能会觉得你到底在笑什么、
哦、
这笑容是什么意思。
嗯，
对。然后最后我们熟了以后，我觉得落差变很大、
嗯、
因为原本觉得他也太难接触了，到最后可能一开始的问好啊，然后到课堂上的几次以后变得比较熟了以后，他把你视为朋友就会立刻落差很大，就说哎、欸、要不要去我家，
嗯，
哎、欸、要不要去吃饭，怎么去逛街。然后我就觉得哇，跟我原本印象中的他的个性也差太大了、
嗯、
那我觉得从他身边我觉得看到很多的中亚人跟台湾人的相同还有不同之处。
嗯，
对，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女人，就即使有两个孩子，然后还想要继续学习，
嗯，
然后对于未来是有一些非常正能量的一个女生。
嗯，
但是偶尔她说她也会后悔说为什么那么早就要生小孩然后他们正常国家可能也是30岁才生小孩、
嗯、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她是特例耶，因为在我心中中亚人好像都很早结婚。
嗯，
所以她跟我分享这些之后，我就觉得哇，文化的差异还蛮大的。然后我也经由她，就是也许现在我已经回来台湾了，但偶尔就会看到她去比如说回她的国家。
嗯，
然后或者去一些我觉得比较我不会去的地方了。
嗯嗯，
对，然后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嗯、然后觉得互相聊聊这样。
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点是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就是我们从台湾往西去看中国话可能相对熟悉，因为历史实在是盘根错节，但是在过去我们好像就会直接跳到欧洲，就是我们可能就会开始熟悉欧洲，可是中间的像中亚、杜拜，然后像你刚刚那位朋友，就是那一整块区域，我觉得对于可能在台湾受到一般的教育的大家来说好像都是相对陌生，就是才会是你刚刚提到就是一些比较神秘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观察也是蛮有趣。然后你刚刚提到那个朋友，我很好奇，就是那这类型就是他们可能不是那么习惯陌生人对你就是笑脸的这样子的人来说，就你到底要怎么样跟他们变朋友，就你当时是做了什么事情你还记得吗？
嗯，我觉得在我们观察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一直在观察我们。
嗯，
我觉得反而你要说第一次见面你就能够跟他们做朋友吗？我自己是不行，我觉得、嗯、但是慢慢的就是我就说的是观察，可能他会发现诶，其实你是一个友善的人。
嗯，
对，然后你会跟他们都会问好早安啊什么拜拜这样子。
嗯，
然后慢慢的就可能开启一些小话题，以后就会让彼此的关系变得很近。
嗯，
或是课堂上的一些小游戏啦。
嗯，
比如说他就跟我说他其实28岁，但是他让大家都知道他只有25岁这样子。我觉得哎、欸，原来他也会 care 这个，就全世界的女人都 care 一样的事情、哦、就会觉得很有趣。
嗯，
对，
所以如果说台湾或者是亚洲就是我们比较习惯和善的对陌生人来换取就是对方也和善对我们这样的习惯，然后如果说到了这样的区域遇到这类型的其他国家的朋友，可能就是要坚持不懈
坚持不懈
对，
又也不用到臭脸，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不笑让我们看起来，因为他们的五官真的长太立体了，所以不笑变得好像是很凶、
哦、
但其实他们是面无表情的。
哦，懂懂，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种和善的亚洲包子脸我觉得去那边其实不一定要笑，因为笑好像有点太夸张了。
哦，太多了，
只要不要太，就你的表情不用太多，我觉得其实就 OK 了。
哦，
我们不用太不自然，
程度的差异
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我觉得今天这集非常有趣，我们先跟 Jessie 聊了聊心茶室还有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他非常有趣的是他说他是就是心理健康的传教士，就我感觉你对你自己的这个身份认同有就是非常强烈的认知。然后其实我自己个人虽然是一个感性的人，但是从小到大比较没有太多相关的困扰，但是也某种程度的幸运，很感谢身边就是有这类困扰的朋友其实都蛮愿意分享，然后虽然我自己本人没有，但是就是因为身边有各式各样的资讯，所以就让我越来越了解相关的领域，然后也知道它的重要性。 然后也很开心今天有机会请 Jessie 来跟大家聊聊，还有他个人过往的作为软体产品经理的相关经验，以及他不管是在实地的工作啊，或者是线上跟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协作有哪些心得。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谢谢 Jessie 的分享。
谢谢大家，还有谢谢 Joe， 也谢谢 Cake Resume 的邀请。那鼓励大家在照顾身体、工作、家人的时候，让自己的心也保持健康。你们可以搜寻聊心茶室，或是追踪聊心茶室的 IG， 我们会在上面持续分享更多的心理学、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
那刚刚提到的关于聊心茶室的资讯，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提供大家参考。那今天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 Talent Connect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订阅、追踪和分享，也欢迎到科技职涯的 IG Cake Resume 一点 Podcast 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我是 Joe， 大家下次见，
拜拜，
拜拜。